现在我们分享第十七期关于世代咒诅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将一切的时间供应的仰望给你。主啊，你在这里荣耀你自己的圣名，你的活水，主啊，你的祝福，你的荣耀，你的真理充满在我们的中间。活水的江河拥流在这里，赞美你在这里掌权作王，牧养你自己的百姓。感谢赞美你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谢谢你高牧我们，谢谢你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将一切的时间交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首先，问题回答：第一，得救的基督徒会有鬼魔吗？听着，我知道对此有很多争议，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。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魂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。既然你是灵，重生的基督徒会有魔鬼吗？不，圣经中被鬼附的概念与影响力有关。魔鬼可以影响你多少？他对你影响越大，他就越能开始训练你以某种方式思考。很快，他就会通过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控制你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是的，它可以影响你的身体，它可以影响你的魂。如果你重生了，注意这里有个点，我们讲到这个概念，关于绝对永恒的保障。像有些人所说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还是会失去救恩。所有这些都属于那一类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是的，魔鬼可以活在一个人的肉体里。圣经新约中的肉体这个词，并不总是指身体。这个肉体也与受肉体的本性有关，与堕落的本性有关，这些都隐藏在你的魂里，因此它绝对可以影响你。如果他给你一个想法，你接受了，他就在影响你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是的。问题二，你说过是圣灵实行医治服侍。我从叶光明的书《神的话语医治》里面受教导说，医治要求圣灵进入某人的身体，应用耶稣的宝血进入耶稣医治的能力来医治那个部位或身体。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是的，一本好书我也有，我没看到什么问题，只是他多加了一个步骤。我想说，如果呢对你有用，你可以快速完成，那没问题。关键是我们让人得自由，不需要耗上很长的过程。我们要像耶稣那样服侍，简单、容易、快速，只要能很快见效，那就很好。如果你这样做能释放你的信心，很好，我对此没有意见。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人们会说我在圣经中没见过医治师的做法，但你这样做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没看到。网上为人祷告的做法，但我们这样做，我明白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。我对此没任何的问题，只要照该有的样子，快速简单，那就最好了。再说一次，我没看到任何错处。只是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行事不能回头说，魔鬼经常记着说，那么很多的时候，他会利用这些来对抗我们正在做的事。我们要能说，经常记着说。所以，我们越能除去经上没有的，就越好。我不反对。第三，根据路加福音24:47-49，使徒行传1:8，耶稣告诉门徒要等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有能力做耶稣的见证。是的。问题：我们是否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有大能去做大的医治和神迹？这个答案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是的，你可以凭信心做到，但如果你领受圣灵，就会更容易、更快。正是这点，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所以让他帮助。问题四：我们如何让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？事实上，你马上可以追求我们。会给大家分享，我们称之为属灵大能的秘密，就是7件事。有些事情你去做就能款待圣灵，比如说你大声的方言祷告，你读神的话语，让他能够顺承的做工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是否要等候圣灵？门徒似乎理解耶稣所说的，所以在使徒行传1:13-14，门徒们确实聚在一起，同心合意的祷告和等候。但要记得，无菌节那天是一个特定事件， 当时他们不得不等到他回来，但现在他已经回来了，他就在这里。稍后你会看到保罗还有其他人，甚至有使暗手在人身上。他们说圣灵像降在我们身上那样降在他们身上，这么说没错。还有一处说正说话时圣灵降临，没有固定模式，可以是暗手，你也可以分词。人有什么就能给什么，所以你可以分词。是都这样做了，或者在讲道时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圣灵降临的概念发生了什么？我不想纠缠在这个术语上，关键在于那时他们变得敞开，并在一个新的维度上接受圣灵。再次，我不想这样说，就像魔鬼和神都想具有你，他们都想控制你，也就是想影响你。魔鬼想要控制和操纵你，而神想要你给他统治权，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。与神同工总是很好的。问题五：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所有属灵福气，为什么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，保罗给12个人按手领受圣灵？他们信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了圣灵了吗？是的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已经有了。这里有两种状态：有圣灵的喜，意思是你被充满、满意、沉浸；另一种状态是填充，但未充满，含有领受的空间。所以你可以在灵里重生，与神连接了，却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礼，充满圣灵。所以很多人已经灵受了填充，但没受灵洗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填充到一定的程度就停在那里。问题六：你在重生和受灵的洗之间做出了区分。有些人重生了，但没受圣灵的洗，神的灵就不住在他们里面吗？这并不完全准确。作者说是对，他们有圣灵，他们的灵被重新创造了，但他们还没有被他淹没，意思是他还没充满到满意。好，你们可以受洗，人们说有一次洗礼，但是很多次填充，重点不是要得到填充，而是受圣灵的洗，保持受洗，保持满意，保持那种丰满全备。以弗所书5章19节18节19节告诉我们。不要醉酒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啊，当我们有的时候灵歌赞美的时候，就会被圣灵充满。好，今天这个关于世代咒诅的真理，第一大点，我们现在回到主体。我盼望大家能够掌握关于世代咒诅的真理，因为这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个大问题。很多人都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产业，关于世代咒诅的教导频繁地出现在医治服饰里，因此我们写了这本书《世代咒诅：圣经疗愈》。小一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我怎么能被咒诅呢？民数记23章8节说：“神没有咒诅的，我也能咒诅；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也能怒骂。”这是巴兰。记住这个要点，神没有咒诅的。我也能咒诅。我大致说一下我们的方向。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上所有属灵的祝福。既然我们被祝福了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我怎么能被咒诅呢？这就是大概的意思。如果神没有咒诅我，我就不会被咒诅。问题是，所有的这些状况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。二，每一代人都必须继续恨神，才有继续咒诅。出埃及记20章的3节的下半节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请注意，恨我的，所以首先每一代人都必须继续恨神，这才能继续下去。这只是第一件事。三，你洁净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死，耶稣活。出埃及记34章，你会注意到，这都是照圣经里的顺序排列的。出埃及记34章的6到7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用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好，第七节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听到吗？人们说这不对，我曾经有罪，但我现在得救了，他把我洗净了。不，他没有， 他没为你洗脱罪，要明白你解禁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死。主耶稣不只是解禁了你，你死了，你进入了他里面，于是你在基督里活着的不再是你。他不是洗脱了罪，把往事一笔勾销，说好了，你做什么都没关系了，因为我记得耶稣都解决了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意识到，他把那倒在了耶稣身上，但你被洗净的方式是，你必须死，你成为一个新人，不像死去的旧人那样活，明白吗？四，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民数记14章16节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，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用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你会注意到，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一样的。因为他们都会回到第一节经文，由此引出下面的经文。紧接着他说：“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”然后他接着说：“你可以往下读，《申命记》5章7到10节，可以比较出埃及记20章3到6节。”第九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提到的这个部分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大二，我要另立新约。耶利米书31章的30到34节，以西结书的18章，把他们连起来读，有些地方说的是完全一样，不知是。说了一次，说了两次。耶利米在以西结之前，有些事在发生。你会看到神在说，这是将要发生的事。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突然，在耶利米，他说了别的话，然后他在以西结又说了一次。他在耶利米说的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停止了那咒诅过程。他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要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但我要另立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会给他们新的灵和新的心。”他指的是新约的时候。他说：“当那些日子，人在不再说儿子在因父亲的罪受罚，翻过来也是，这就停止了。”小一，以色列众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引诱。以西结书18章1节，让我们来看：只要你在外侍奉，你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。你要先预备好答案，这样你就能绝对的停止这种教导。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为自己负责。在这里引用的经文就是以西结书的18章1节。为父的滋养使我，为子的也照样使我。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。你听到了吗？你不用为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或任何人负责。犯罪的那人他必死亡，不是那人的儿子，而是犯罪的本人。公义的人做正确的事，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。以西结书18章5节。人若是公义且行政治与合理的事，请注意明白所有这些。如果你做这些是一个公义的人，做这些事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所手不作罪孽，在良人之间按智力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听到吗？如果你做正确的事，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，坏日子做错事需要自己承担后果。以西结书18章10节，倘若是谁公义的人，神在说什么？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所以神是在说，如果你行得对，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；如果你做错，就有后果要承担，对吗？这与他刚开始所说的话完全相反，有悖于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到了的概念。 也就是在说，孩子不再承担父亲的罪，明白吗？个人要自己担当。坏儿子生的儿子没跟随父亲犯罪，在这里，依稀结束的18章14节、15节、17节。所以，坏父亲可以做坏事，儿子看到可以说：“不，我不会那样做。”神说他不会遭受父亲罪孽的后果，神一直在说这个，贯穿始终，所以毫无疑问，这不是一节没有上下文的经文。再次强调，坏父亲必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。一节书的18章18节，在这里19节说，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这与世代的咒诅的教导直接相关。儿子不应该承担父亲的罪孽，这不是你之前说的吗？请记住，这都是神在说话，神在说所有这一切。他说这些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甚至他们还没问，他就在回答了。他说，然而你们在说这个，他在他们说之前就给出了答案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二人的善报也必归自己。经文是依稀结束的18章19节。犯罪的人只要回转，也必存活。21节继续说，恶人明白这个吗？不仅是说你行得对，你就会没事；你若犯罪，你必死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好的消息。21节说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你看到吗？现在不仅是罪不会传递下来，甚至犯罪的人只要回转也必存活，是不是很清楚？神不想让恶人死，希望人回头存活行义。一系结束的18章22节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因为那肯定不在旧约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肯定是在新约。这是不是神说的？我将永远不再纪念你的罪过。22节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23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我们说这些话，把这些话讲出来，就好像我喜欢恶人死亡。神说我不想让恶人死，我希望他回头存活行义。是的，在新约当中，神也告诉我们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他愿意人人悔改。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他愿意每个人都回头存活，他愿意每个人都得到他的永生，成为他的儿子。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人们建立起这个世代咒诅有双重原因：第一，他们不能使人得自由；第二，当他们不能使人得自由，他们必须想出一个理由，同时编出来的理由可以使他们有个产业，提供工作和赚钱的机会，就成了这样了。这正是教会变成的样子。要知道，以西结时代仍然是旧约，新约还没颁布。然而他说，即便是在旧约时代，你若这样做，就会被接纳。但在我们的教会界里，人们尝试建立起这个，就像我说的，通常因为他们无法使人自由，这正是很多恩典教导所发生的标准就在这。人们从来没有达到过，所以他们决定降低标准，他们改变了这个俗语，改变了一切，以便他们可以达到，而不是意识到恩典的目的。并不是说你可以去过任何想过的生活，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，像过去一样随便犯罪都没关系。照提多书，恩典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怎样活在罪之上，不是活在罪中。恩典给予了我们能力，在这个世上可以过公义的生活，这就是目的。医治是要在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约翰福音的9章。告诉我们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”请注意，是他们这样想，是他还是他父母？肯定有罪。 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偷偷抹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“你往希罗亚池子一洗。”他就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大三，用新造的人的眼睛看待一切。要记住，无论我们看什么，都要通过新造人的视角来看。我们还没这样看，我们只是严格的照经上所说的世代咒诅，就已经不再使用了。用新造的人的角度过滤，你可以加上：我们有天上的父亲，不是天上的祖父。我们有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上一代追溯到他，没有任何疑问。神说，你的罪一旦被洗净，他们永远不再被纪念。又怎么可以同时又说人们所说的世代咒诅在我们身上？还可以说，等等，他说的永远不会记得我的罪。如果神不记得你的罪，神肯定不会将你父亲的罪加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加拉太书的3章13节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所以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，我们就没有咒诅了，我们只有祝福。小姨是在咒诅与新造人是自相矛盾的矛盾。你不能同时教世代咒诅又教新造的人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会不断的自相矛盾。你只能教新造的人，你说那为什么有这些问题？他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关键是当儿子看到父亲犯罪，他来决定做还是不做。当看到父亲犯罪，你决定不做，你就必存活，你不会有你父亲同样的问题。如果你做你父亲所做同样的事，这不是世代咒诅，这是世代的罪。你若犯同样的罪，就必从同样的罪中得到同样的后果。不是他的罪传给了你，由不得你，而是你决定做同样的事，同样的事就会有同样的后果，就这么简单。作者立志永远不会碰的东西，我爱我的父亲。在2011年，我的父亲去世。在那之前呢，我的父亲是个酒鬼，当了一辈子警察。我不会给酗酒任何的借口。我看到了他的影响，我看到了他对我父亲、对我们家的影响。我看到了我不应该看的东西，那些会留下记忆的东西，需要告诉自己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大概在25年前得救了，从那时起他就是神的人。但重点，我是地上父亲的独生子。所以，若有世代相传的东西要来，只会落在我身上，对吗？他无处可去，除了到我身上。当我9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罪恶，我就拒绝了。我立志永远不会碰。我也这样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被诱惑过，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喝酒。我立志的其他事也一样，那是因为我看到了父亲的罪，我不做那样的事，因此我很蒙福。是的，真的，励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之前没有学这个课件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觉得主啊，你帮助我这个，帮助我那个，啊，看在就业当中看到单一里，励志不易亡的酒玷污自己。当我们励志下决心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必看到主的帮助。啊，在去年24年也是，当我早上我愿意起来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不要让别人叫我，你来叫我。我愿意立志在这个时候早上来啊，早起来亲近你。我愿意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，我不愿意再沉睡。结果神真的是那样的信实啊，没有让我迟到。每天早晨就是一起来参加学习。还有在24年的时候啊，有一天默想话语的时候，神就真的大大的感动我。我要在奉献上突破。是的，主啊，我愿意在这方面来突破。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而活，给予，然后帮助，结果真的在24年也是神真的看到了神的帮助。当我这样愿意做的时候，神真的是帮助我的。第三，你需要的是心意更新，重点是让人们认为想要在生命中破除它，就必须回去找到它。如果你这样想新约，新造的人就毫无意义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立约的血。” 想想看，如果你说心愿毫无意义，你是在说他的饱血毫无意义。我们都是心脏的人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那为什么有的这个人还有这样的问题、那样的问题？他们是基督徒，他们有他们父亲同样的问题，那是因为他们在做他们父亲同样的事情。你说那如何解决？你来心意更新。罗马书12章1到3节说：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”他说：“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。你必须意识到要更新你的思想。你如何更新你的思想？人们可以承认基督对神有热心，但他们的生活多年来是一团糟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出来过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意从来没有更新过。他们的灵已经被重造，圣经没有说借着你的灵重造你的生命翻转。”而是借着心意更新你的生命改变，在你里边是新的，在外边也能看出来的，这就是变化。要让它出来，它必须经过你的魂，这意味着你的思想必须得到更新。你的思想更新了，外边看起来就像里面一样。这个思想更新不会自动发生的，这个是我们自己选择主动的来更新，不是神为我们做的。忘记背后奴隶面前，因此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告诉你，教导这个。”保罗花了至少30、40年的时间来教导新造的人。当我开始看这个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新造的人随着我们的心意更新成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越来越像耶稣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并不难，但有一个过程，神造我们以某种方式运作。保罗说：“忘记背后奴隶面前，向着他的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找我得的奖赏。”他说：“忘记过去。”保罗说：“我有各种可以吹嘘的东西，但我在你们中间定义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旧事一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”我在研究怎样才能心意更新，我意识到用新造的人来心意更新。保罗说：“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”第三，我知道神怎么说我。教会就像心理学和其他人一样，他们试图解决症状，却不对付根本。他们试着追溯为什么你会感到被拒绝？你被母亲拒绝了吗？你被父亲拒绝了吗？让我们回去看看，拒绝感从哪来？不，我不必回去。为什么我不必解决被拒绝感？因为我已经蒙悦纳，他的接纳胜过我曾遭受的任何拒绝，所以我现在被接受了。我不必担心人说我什么，因为我知道神怎么说我。神说了所有他能说的关于我的所有美好的事。以弗所书1章3节说，他曾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。字面的意思是，他用所有他能用的颂词来歌颂我们。希腊词的意思是说关于某人的好话。神说了他能说的一切关于我们的好话。当他说出好话，就必成就。是的，我们领受了他说的每一样美好的事。意思是我们领受了他所赐的每一样属灵的福气。是的，在圣经当中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是蒙爱的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人们说我只是担心我会生病，我害怕这个疾病。首先，如果你有恐惧，那为什么会有恐惧？因为完全的爱驱逐恐惧。如果你有恐惧，恐惧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还没有明白神完全的爱，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神的爱，你不要担心你的恐惧。一旦我们让你充满了神的爱，理解了神的爱，恐惧自然就会消失，不在于你去挖掘那些不好的根源，而是确保置入了神圣言的真理。这与挖掘过去无关，而是在于显明你现在灵力的身份，显出你的未来。阿门。这是真正新造的人。基本上，大多数人所说的内在意志都会涉及人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。我们会给你们每一个问题的答案，正确答案。当你应用这些，你的思想就会更新，那些东西就会像枯树上的烂果子一样掉落。阿门。在约翰一书的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在爱子里， 啊，真的被接纳了。我们知道在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惧怕不是问题，我们今天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，这个惧怕自然就会消失。大四，我们所拥有的保护，五个基督徒不肯信的词，无论谁，无论什么，所有任何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有几个词是基督徒不肯信的。我们今天讲了两个，无论谁，无论什么，这里是第三个，没有什么，许多基督徒都不相信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。苍蝇不会落在热火炉上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说我知道经上说没有什么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会伤害我。圣经没这么说，总是有人问我说，当我把鬼赶出去，怎么才能让鬼不跳到我身上来？首先，如果你有能力把他赶出去，他才不要你，他不想要跳到你身上，他不想要你所拥有的，你所拥有的会排斥他。听着，不光是因为你站在那儿吩咐他走，他就走。当你靠近他，你是光，你靠一靠近他，就会排斥那东西。如果他离开，他就不会来找你，会避开你。人们问我们怎样才能不惹上魔鬼？Summer 博士说什么呢？他说苍蝇不会落在热火炉上。如果你对耶稣保持火热，那些魔鬼不会飞到你身上，一点都不用担心，断没有什么能够来害你。阿门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活着爱主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真的是追赶仇敌的，是践踏仇敌的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。之前没有学这个课件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在软弱当中，害怕这个，害怕那个，当学了这个真理，现在真的这个状态就是每天亲近神，每天认真的来读神的话语，学习课件，真的活着的爱主。现在就是追赶仇敌的状态，就像作者所说的，这个魔鬼看见我是看见我会绕道行走，会给我让路的，不是我怕他，而是他怕我啊，就是这样。对反信的人都是是的，都是阿门的。另一个基督徒通常不信的词是所有，他医治了所有的人，他们说他没有治愈所有人。有些人没有被医治，他医治了所有人。凡你所求的，人们说不是所有的。最后第五个是任何这个词，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人们说不是任何事。对于在这里作者说对你来说不是，但对凡相信的人是的，任何事由你决定，好吗？神是我们的保护，诗篇91篇，住在至高者荫蔽处的，必住在。全能者的荫下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如果你想住在至高者荫蔽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你要对主说，我就是这样住在那里。你要对主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山寨。你这是在说敌人不能碰我，所以你说，主啊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所依靠的，你必救我脱离不鸟人的网络和斗坏的瘟疫。你必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我，主啊，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。你的诚实是我大小的盾牌。他的真理是什么呢？他的话语是你大小的盾牌，所以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。在这里呢，作者就看到在这个瘟疫期间有些人就特别的害怕，特别的谨慎小心。他在这里说，如果敌人让你陷入恐惧，敌人就赢了。如果你做了什么不正常的事，如果你走偏了，不去做这些，不去做些事，他就赢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活在神的话语里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没有惧怕，什么也不能够伤害到我们。爱里没有惧怕，完全的爱将恐惧切除。人们今天最害怕的两件事都与传福音有直接的关系。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两种主要的恐惧。相信我们在座的家人可能有的也有这样的恐惧。第一呢，是害怕什么呢？就是害怕公开演讲在众人的面前来演讲，在众人的面前来布道，在众人的面前来传福音。 第二呢，就是对飞行感到恐惧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”神说：“你要去世界各地，很可能要飞到那里。”所以人们最害怕的两件事与传福音有直接的关系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吗？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恐惧，让人们讲道，让人在公共场合宣讲。让人们在飞机上飞来飞去，无论如何都要打破这种恐惧。作者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你发现你自己怕什么，那么你就去做，不要让什么样的恐惧留在你的心里。你要打破这种恐惧，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，你要突破。因为神赐给我们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在爱里是没有任何惧怕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打破任何的恐惧对我们的辖制。时间到了，神今天说啊，让我们做点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踏出去。如果我们利用恐惧的话，那魔鬼就会拿出那张牌，说什么？哦，你不会，哎呀，你不能做这个。他这样的目的就是让他会确保让那个恐惧使我们退缩，叫我们不敢，让我们不敢踏出去，让我们不敢做。如果你害怕飞行的话，你就没法去世界各地去宣教、去传福音。那如果我们害怕这个在众人面前来宣讲，那我们今天真的就不能在众人的面前来宣传、来传扬神的福音。啊，如果在街上，你说对着很多人，我不敢给人按手祷告，那我们越是怕什么，我们就去做，我们开始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害怕的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他是站在我们这边，他是永远支持我们的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你需要完全自由，没有任何的恐惧。阿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当中，真的完全的自由，没有什么能够来辖制我们，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做的、不敢做的、不能行的。我们今天怕什么，我们就去做什么。我们一定要靠着主，完全的突破。罪使人感到恐惧。新约的一个特点呢，在新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2章14节告诉我们。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因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现在他们已经被释放了，他们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，就不再有罪了。因为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罪呢使人感到恐惧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，第一件事他就是躲起来。神说。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亚当说：“我们在这里。”你为什么在那呢？亚当说：“因为我们害怕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，罪就会带来恐惧。只要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打破人里边所有的这个恐惧。爱人呢，就完全了律法。当我们今天进入新约，主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再害怕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死了，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了。如果这个没被教导呢，我们要查一下我们的救恩。如果你还没死，那今天你还在律法之下，你仍然要遵守所有的这些律法。作者说你得死，一旦你死了，就不再受制于此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在这里，我就想到作者去每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真的是惊心动魄，遭遇了很多次的危险、枪杀。在这当中呢，他说那也没关系啊，神让我去的话我就去，我即便是死了，我也是和耶稣在一起。如果没有死，我回来了，那也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无论怎样，就是双赢。作者说：“我不是照着十诫活的，我有2条诫命。第一呢，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我的神；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爱我的邻舍如同自己。只要我这么做，然后我就不会违反十诫，所以我不必担心十个 哦，不必担心守那个十条诫命，我只要管好我的两个。耶稣来了，只有两条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今天我们把它转成所有的这些规则了。人们说你得知道所有，作者说你不用知道所有，你今天只知道你要爱神爱人。重要的不是说你不做什么，而是你要做什么，你应当做什么。今天如果你忙着做你该做的，你就不必担心那些禁忌。阿门，我就是这样生活的。作者说，我就是这样生活的。我觉得这样生活很美好。是的，在没有学这个课件之前，我们总是觉着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总是把这个焦点、这个中心用在我不要做这个事上，我不能做那个事上，而没有说我忙着我应该做我正确的。神说了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忙着去爱人的时候，就没有恨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就不会恨。如我们活在光中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黑暗当中。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不该做的。如果我们在这里学习课件，我们在这里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不会在那里刷手机，就不会去说闲话，就不会去干那些神不喜悦的，就不会做那些没用的，在那里虚度光阴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，而是主啊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我每天应该做哪些就是在我有限的时间当中，坐在你的心意上，坐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活在你的喜乐和喜悦当中，我该做什么？感谢主，在2025年新的一年开始，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家人。在新的一年都有新的突破，爱惜光阴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好的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福家人们。